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第十一页。好，第十一页我们有谈到这个诸佛若意识涅槃，我悉自诚而欠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乐一切诸众生。还有，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注释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其实哈，这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应该都有多少学过一些唯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哈。唯识现在很多人是学是学，但很少会用唯识来思维。好，这就是唯识学会落寞，会落寞下来，这个其实和我们教学也有很大关系。那我本身是没有把佛法分三系的人呢、我了解三系的道理，但我不会把它分三块哈、我不是分三块的人。因为我认为实相唯一，不二法门，所以因为是法门不二，只是教说不同。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佛法，在我的教学是比较传统啦。因为你注意看，过去大德很少像我们现在把他那个佛法拆得很细这样，该讲什么哪部经讲，不，他最主要是启发正见，启发正见的时候，认为哪部经哪个道理有助于引导你启发正见，他就用，他不会说我今天讲的是中观的，就不会用唯识的道理，不会这样，那是我们后来的，透过这个西洋哈。因为我们现在近代的佛教的学术其实是来自英国，最主要是英国那边啊。那英国其实也有很多是外教徒，他们本身并不是真正是佛教徒，他们是考古然后进入到印度到中国那一种研究，尤其到印度，他们就用这种他们的，其实如果细看他们本人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其实还潜在着他们的西方信仰为基础，把你当作一种民间信仰、地方民俗、族群、种族的一些信仰在研究的。所以属于有些东西它不是像我们在带着一种信仰心在理解佛经的。那后来日本学者也去那里学啊，那学了又带回去啊，日本也信，很多地方信，那我们就跟着这一套一直走下来，就是走向考证的这种学问。考证学问呢，就是用现代的学问的态度去分割这个佛法。所以其实当佛教学术兴的时候，真正修行有感应的话那少。我讲实话，日本佛教学术最兴盛的大概是日本，但堕落最快大概也是日本。我在那边我知道，是我有时候我在那边最后一个，当然这是岔开的话哈、我在那读完要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研究所就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去讲，就是找了很多外国去留学的出家人来谈谈日本佛教，很有趣哦。找外国的留学生，那我也是其中，我代表台湾的，那也有韩国的，很其他地方的，那上去讲。 当然既然来到人家这边留学，就是人家有好处你才来学嘛，所以你就要讲很多好话。嗯，但我们也讲，不过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哎，反正以后你也不认识我，哎，还是讲一点我的真心话。那我就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嗯，整个社会对佛教的观感是什么样？你们，我们可能为什么当了人要死了以后才会找佛教？为什么我们出佛教僧团道场对社会的这个影响力为什么会淡薄，会越弱？为什么我们讲话，我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为什么会降落？我想这个是日本佛教，我说这里的研究非常深刻，世界第一。但我在我的直觉，日本的道场跟出家人对社会的影响力是一直在降落的，一直在降落。我说那为什么？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要发挥作用，必须要问一下我们对这个社会直接影响的是什么。你讲那一套社会不知道，啊，就像说我们以前在读哲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讲说，如果哲学，我们读哲，我都只读哲学啊。你看，哲学如果把人们忘了，人们也会把哲学给忘了；当佛法把人们的苦集给忘了，人们也会把佛教给忘了。就是说，你静坐一些仪式，静坐一些讲得很好听，但实际对人的苦集烦恼没有对治作用，甚至自己也颠倒，那当然你的地位就降低了。我就讲这些，那我讲说，嗯，当然我也有赞叹哦，啊，因为不然我怎么去那边？嗯，但那学术当然有他可学的地方。那我想说，不过还是讲啊，因为作为一个修行同道，应该跟你讲真话还是讲真话啊？那我想讲完，大概有人会不大高兴吧？不过没关系，反正我要毕业回去了，哎，文凭也拿到了，嗯。也不怕你跟我为难了，开玩笑了。不过他们对，其实对我们都还蛮尊重的，尤其日本人其实很有趣。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前研究所的硕士班、博士班的讨论课。那讨论完了以后，都会到教授休息室、教授研究室去打扫。我们都要去打扫。那我当然要去打扫，可是我们老师不让我打扫。我走到那边，他帮我开门，他也是日本出家人。那我们同样是出家人，我是学生，他是教授，他帮我开门。我说我就站在那不敢动。那我要拿抹布，他说你不用拿。我拿扫把，不要。那我来干什么？他们即便在他们的领域里面，他们有他们的位置，可是他们内心还是尊重你为真出家人。他们有还是觉者的，这些教授虽然他们有他们日本的生活方式，出家生活方式，但他基本上还是尊重你，你是真出家的。所以我想我讲完了，大概因为随便忙，不过我基于我是同我们的佛门同道，我就讲我的真心话。那后来再有一次，也就是因为刚好下雨，我跟一个学弟啊，借个雨伞，后来我要还他，说不用，我供养你。我说不好意思，我怎么可以拿这个？他说因为你们是真出家人。你看他们说我们其实本来就等待你们讲这些话，只有你讲。他说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现在也有一群新生一代一直往改革这边走，还是有，所以我们不用参取，你不用很去赶贬低别人，因为他也有他的功德。因为我看到很多教授其实德养修养都非常好的，我们不能去看清别人，但属于对不对的道理，我们应该要供养他法，对不对？所以你做出来，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否定你，他们反而尊重你。那我为什么谈到这里呢？拉回来， 很多的学术的东西，假如不能导归于佛法的思维，其实是没用的。即便你佛法在心，因为我们每次在上课啊，我们这些外来人啊，都每次坐前面拼命听，哇，到最后有时候那个教授气起来骂他们那些日本的，因为他们是世袭的家庭的，他说人家来已经有他们在国内学习的基础，来到这里那么用功，我们这些人他们很奇怪，因为我自己很乐意旁听，我自己研究所的课并不多，但我很多学院部的课我都去听，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我。哎，啊，他讲说他对学院部的大学部的就很凶，可是对研究部的研究所的学生就开始当作大人在尊重了，比较不会开口骂了。哦，他就骂起来说，你们这些怎么样怎么样，人家不断来这里学习啊，要碰到语言问题生活问题种种还那么用功，而你们在本地那么就是老师上课他们跟着下面上课就是讲话，你就是那个差很远了 啊所以说可以感觉就是一个真正的宗教生命已经被世俗那一套形式给取代的时候，那个原来的宗教生命已经萎缩掉了，那种觉性不见了。这个现象我们现在一直是不是一直出现，台湾也在走日本的后路，台湾现在的很多的思维其实跟日本，我们很多人在做研究，研究到最后所谓何来忘了，所谓何来，我为什么要研究，我如何跟我自己的生死跟众生的生死有没有关系，却很少在思考这个，只在玩弄佛法，哎，他在讲什么啊，在抓住一些跟也吃也吃不饱也甚至不能吃的东西，找出这些东西来把自己的生命时间给耗毁掉。我并不反对研究，但你的研究必须要能怎么样，能有用，名之为研究其实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吧。这个心情如果单纯的真正的，你走到学术界也没问题，但你如果忘了你的目标，在玩弄佛法，到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谈很多东西，谈到最后我们一直在分到最后，那我们分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假如它有助于开显你的证件，你好好去分它，如果没有的话，你这样把佛法用你狭隘的单纯的想法把它硬分成几块几块，令众生之间产生分歧，这是罪过的。好，那回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我在谈佛法基本上这是我的做法啦，当然不一定每个人认同啊、哦。但比如说我们今天谈这个道理，我们强调的是唯心，我不是唯心论啦、啊、因为佛法其实唯识也不是唯心论、啊、我经常讲叫做方法学上的唯心论啦、啊、因为连心都不可得怎么会唯心呢、啊，是方法学上的唯心论，方便施舍，就像如来藏也是方便施舍，从来不是终究回归，还是都一定回归到缘起，所有的法一定都回到这里，所以它的面不同。那所以五事不记住的未说解生密嘛，所以一下子要了解般若的道理不容易，那为了要成就了解般若甚深意，所以未说解生密经，以便你让你知道。那像现在解生密也对我们是很深的啊，所以必须要再解生密啊，像现在到解生密经也听不懂了啦，是不是？那他有他的善巧，可是他的宗旨都是倒在一次。那我们谈到这个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在练，我们是不是直接讲啊、像我们现在如果是宇宙初期大圣最好，你能摄受最好咯，不能摄受找方便啊，所有的方法就是为了要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开启入佛之见嘛。那所以要不在于它的贵跟便宜啊，而在于应不应机应不应敌嘛。所以你虽然法很高，轮不到你学、啊、你学不懂，你只好降退而求其次，但你退而求其次的时候，你要懂得把它回归到法的根源处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在读唯识的人并没有唯识正见啊， 因为他 如何从唯识的道理建立法住智，依法住智帮助你入涅槃智。其实唯识就是 法住智啊。五蕴如何生成？如果 你看中论里面对五蕴的运作有没有谈很多？几乎没有。那唯识就把五蕴谈得很清楚，扣紧着众生现前的身心的变化来讲五蕴，讲八识，以让你知道色心二法是什么相依带关系，是不是？他透过的依他起变即执缘称实，讲的还不就是缘起道理？ 是。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假如我们在这种中观正见不成的时候，直接观中观正见不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其他善巧处来观察。所以我在讲讲阿含的时候，就有谈到我们的十二因缘是讲缘起法，可是顺正理论里面谈的缘起，有时候是讲十二支，有时候讲十一支，有时候讲十支，每个支不一样，甚至有的讲是四缘名色，有时候讲是四缘爱取，怎么乱跳，甚至倒过来这个缘过来。其实真正的原则就是此生彼生，此有彼有啊，此无彼无，此灭彼灭，原则在这里。所以依众生所能观察的，依他所看到的法，看到他的相依带关系，以破除对此对彼的执着。你要知道这里面很重要观念啊，你们当然有能听懂没听懂，这不大容易懂了哈，因为我知道因为我讲习惯，我会觉得很简单的，可是有人听完不知道。不过结眼慢慢脑筋会松，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听久了以后到最后还是打开了，哪天你就突然原来是讲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岔开来，因为我们这个寄送比较简单，但是顺钱的哈。不过这中间有一些法理的要理要点，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我们讲此生彼生，此有彼有，我们经常是因为此生才后彼生嘛，其实此生彼生不是此在先彼在后哦。在某个道理可以讲此在先彼在后，因为是相依带关系，可是如果我们讲此彼的时候，左边有然后生右边呢，还是右边有生左边？没有吧，是由左因右，右因左，所以左不可得右不可得，因为左靠右，右靠左，同时我们经常叫由此生彼，如果此已经有了还要彼嘛，那如果由此生彼，彼此已经有了，那彼生彼，那彼是靠此，可是此呢，此是靠自己，那变成自性生了。所以此生彼生告诉你讲说，此靠彼才有，那表示此不可得，彼靠此才有，那彼不可得，所以此生彼生告诉你此彼不可得，是。所以这个我们弄错的话，你也会讲此生彼生，可是你讲错了，你的认知是错的哦。那我们讲缘起最重要是要看出那个相依带关系，以便于破除对法的执着。所以缘起法的说法很多，那你如果细心看，连阿含连部派都是这样讲，大乘法当然是更融通啊。所以这说法最主要是如何让你能悟入缘起正见，所以说法很融通的。所以说只要能帮助你建立到唯缘起正见，什么法你都要懂得会通，唯识就是一个这样的三角。假如唯识你懂得看，现前很多世间的事情可以解释的，就是因为你能解释，你对法就能信受。我相信你如果对唯识了解，对念佛法门有没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可是我们学完唯识就用不上来，这个就是把它割掉了。那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们今天谈到说，所有礼赞供养无情佛住世转法轮，这是一个愿，而这个愿竟然成为一个尽，成为一个未来的果，果上的因。那也就是说，这种经常请佛住世转法轮的人，常生国中，有佛法的国中。为什么？如是愿，如是心行，就生这个。随便你跟你丢，你就会碰到善知识。为什么？你经常在请佛注视，请善知识注视转法轮，这样的心 就会感应这样的果。恒为善知识所护念，恒为三宝所护念，总到了边地照样有护人。为什么？你恒发这个诚恳愿啊，你不断在以这种发这个愿的时候，你看有时候就接着，我们有时候会接着说我们善知识没有。我如果了解为师啊，你大概比较不会往外去计较了，你会往内去要求。当你心开始发诚恳心，原来就无缘无故就会善知识来。你不信，信不信就有这么很奇怪的感觉。甚至有些他不是什么样的真正人家认为善知识，不过竟然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到别人所没得到的法。为什么？唯心所现，这不是一种迷信的感应。为什么？就像说你修波州三昧，到最后就能见到佛为你说法，你不去佛未来，可是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境，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来自什么？我们有时候当我们一直往外求的时候啊，我在讲说唯识的道理啊，其实很多东西是在如何，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华严经嘛，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不是就这个吗？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所有的下手功夫就可以拉到重点处了啊。所以当我们不断借着境调练这个身心的时候，而这个心就是在创造种种果报的来源，而你不断赋予这个身心这样的身心调练，你的果报就在这里一直在影响到未来这样的果报的成熟。所以我在讲说，我们现在还积极往外追求财富，为什么不赶快积极种福让财富追你？因为我种下因果报成熟，我想不要财富都很难呢。闲钱太多他还是跟着你，因为没钱的，没钱的就是没钱，你追一细卡你能卡，你追不到的，为什么？没你的份呢、啊？因为缘不在外嘛，缘在内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弄错了，他往外去经营错了，其实是往内的。在佛法的根源里面，他看到的他所要的重点在哪里？那我们谈到这个说，当我把这样所有礼赞供养的福，请佛，我所有的用的心就期望法住世。佛住世，哈，那随喜忏悔诸善根，哈，回向我随喜忏悔种种的善根，我皆回向众生及佛道。所以这里面有讲是吧？请佛住世，啊，请佛住世，来要行转法轮，然后随喜，然后忏悔，好，到最后回向，是不是都在里面？都在里面。那这样的愿对你来讲，其实是。我们因为这个法门，我如果细细看，它真的是个善巧。因为我们现在要广大行做不来，一下要讲到说、哦、菩萨道难行能行，对不对？是，但怎么达到难行能行？从发愿开始，让你的身心慢慢成熟，这真的是一个从因该果的一个修行方法啊，这样的发愿我们做得到吗？做得到，就这样一点点点滴滴一直念，他竟然就成这样的果报。所以他这个果报是为佛才能知，啊，能感应的这个果报是为佛才能知，啊。所以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即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啊，像这个都可以随时自己很欢喜的。啊，你就算现在做不到那个意乐心，我经常发这个愿，发这个愿。啊，有时候就这样，不勉强的。但强调的是真心欢喜的，随时发这个愿，我愿意。所以有时候就不要那做个客，一直叫，不要。有时候如果你这样，你放开来，你就保持一个最自然的心 发诚恳愿，发欢喜的愿。这时候反而很真实路啊，是不是？我愿，我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一切愿行，我皆愿意成就哈、啊。我要供养三世一切佛，那一切修行的意乐皆能成就圆满啊。这个意乐圆满，这个意乐为意乐为基础，然后才能推动一切行嘛。一切意乐皆圆满，那我愿意随时恒久善。啊，近未来三世的学，速得成就大菩提。好，那这个心愿啊，你看啊，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不起这个愿，我们假如现在不起这个愿，我们不起这个妄，不起这个念头，那我们的心很简单，就是偏圆五欲六尘嘛。可是当我用欢喜心在圆它的时候，在这个刹那是不以众生相应的。是不是？你一天24小时，你多念佛，多发愿，你把这个心锁在那里，你就不会太闲，闲到去圆五欲六尘。我们现在最近我也常跟一些地方谈哈，嗯，我们都很喜欢自修，对不对？不行哦，嗯，自修会出问题的。假如你如果你打算闭关自修，长时间闭关自修，你要到什么程度啊？到你很容易内心内摄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很忙所以你想自修，是你的心开始慢慢从磨练当中对法有一种自然的安住内助力。那内助力的时候，发觉事情还在干扰，这时候你可以专修。否则的话，你这个心没有培养，突然给你丢到一个安静没人的地方，你会很怀念那个经常跟你斗嘴的人哦。嗯，你化解，因为有仇人在，我的生命才有意义。真的啊，那个有婆媳之争的那个老人啊，很少有老人痴呆的，他整天就披着铠甲。准备战斗的人，就因为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烟仇很不好。我告诉你，有些仇人是让你生命有意义的，这此生彼生的啊。那安导演很好，导演好，真的把他拿掉了，说，怎么好像若有所思。所以很多人一自修以后，刚开始很用功两三天，后来就天天早上起来好无聊。啊，然后又开始读，哦，又要煮饭了啊，煮一煮吃啊，又要读经了啊，都以前还有聊天的机会，现在怎么都没有了。那、啊、两三天的话就快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他都向外求的，他比较向内的。那向内以后慢慢心安住的时候，这时候也是你准备更深细专修的因缘。你如果发觉你随时懂得内摄你的心的时候。你如果发觉这样，你可以提出要求了，也就是我给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但不要太长。现在的人不大适合太长，现在太长会出问题的。好，好，所以像这样的心情，就是我们必须要随时在静当中磨，因为太细的静啊，我们住不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世间静当中磨练你的心。增长你的福报，让你的心从忍辱当中，从烦恼当中找出一个如法修行的要领，而不是如法抗争的要领，不是如法折服自己的要领的时候，哎，你就会慢慢成熟了。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从静磨。而第一个，我们现在人很容易生病，那种福报不够容易动摇啊，台风来容易吹走，地震来吓得要死啊！很多来人事起伏，你都会不安。为什么？你太在乎世间了，你还没磨得心还不死，所以你还不够。所以为了这样，我们必须要借着静修福，还有我们随时掌握一个静。因为你的心如果没有个东西让你抓，你会无聊的往五欲六尘攀。所以以前有一个道场，那个道场是很持戒精严的哦。我们出家众是连 除草都不行，因为戒律上不大允，不是允许我们可以除草的，所以当然煮饭更不用。想到这一点，我们去那边好了。哎，可是那边很少人待过两年的。好，那太单纯了。我可以给你很单纯的东西，但你的心不单纯。你的心不单纯，所以一下子单纯你会受不了。所以很多茅棚锁都锁外面，不是锁里面。你知道锁外面的意思，没人了。锁头在外头，锁头在里面表示人里面不要来干扰，锁在外面比如说里面没人不要进去。为什么是这样？想太简单了。好，所以这个不断的修学，它有一些一个过程技巧，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如果了解道理，你不断去调练，因为不是让你一直在一个，因为你知道过程，所以你这个阶段里面，你应该尽心的在你的工作、你的面对这个出众的境当中，却能有练习的心。你练到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的上司讲，我现在的心境如何，我现在能不能做这个。他说还不行，因为你还有哪些挂碍。我告诉你哦，这是一个好道场，好道场也必须要好修行人才能住哦，否则我不敢跟你讲你的过失。我现在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看你还有这些问题啊。依教奉行，继续磨。以前有一个大德，他们在山上修到哦，已经要下山了，要出江湖了，结果就去跟他的那个师傅告假。他师傅看他某一个动作错，留下来再一年，光一个动作，他也无怨无悔，就留着。这个在黄檗禅师的那个例子里面也有，有一个那个法师名我忘了哈。他是一个修行非常用功的年轻人，他住在黄檗禅师的那个道场啊，住三年，连敢跟黄檗禅师讲话都不敢，连敢都不敢了。因为那以前的丛林那个和尚那么远啊，以前我们看到我们师父讲话赶快讲完就不敢讲了，因为就怕干扰到师父。我们以前的态度是这样，现在不是啊，师父啊，师父。像我当院长的时候，我像 7-11 你知道吗？有空学生敲门，哎，有什么事吗？我都非常慈悲的嘞，啊，边听电话，有什么事吗？等一下哦，这边等一下，那边等一下，哎呀，像威特一样。以前的和尚哪是这样？哪有你敢三年都还不敢跟他讲话？我们啊，一天就看好几次了，哎，啊，结果那有一个所作和尚就跟他讲，你去问法啊，我不敢问啊。就问啊，就问啊，他说你把你问这个好了，那所作和尚跟他问这个，就一句在啊开口就被骂了。他就回来，本来就不大敢去问，就骂回来就更怕了。不过他是一个各方面持守非常精严的人，然后一回来那个所作和尚，你问的结果怎么样？他说就还没问啊，就骂回来了。好，那你下次问这个，去又被骂回来，他骂三次，他就跟那个所作和尚，我看了，他认为啊，要是我们说哪有这种和尚，哼，不理了就走了啊。他不是，他说哎呦，我的业障很重，我不得其法。好，那我想离开。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在这里根气太差，没办法得其利益，所以就跟那个所作和尚说我要离开。他说要离开嘛，那也要去跟和尚告个假。好，他说是，我会去跟他告假。那这个所作和尚就跑去黄檗禅师，这个是人才，希望你慈悲摄受。所以有的背后都套好的，那就去那边告假。那黄檗禅师，好吧，那你哪里都不能去，只能到大愚禅师那边，鱼吃的鱼那个大愚禅师，你只能到那边去。他你看要离开的还是依教奉行是。你看以前的师徒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要得法也要看你们那种本钱哦。哎，那就去了，结果一 大禹禅师说：“你从哪里来？”黄檗禅师那边，他怎么教你？因为我只被骂而已，其他都没有。大禹禅师说：“哎呀，黄檗禅师老婆心切，太急着去锻炼你了。哦”他一听才知道原来是磨练，就马上又回来见黄檗禅师，就这样自己也开悟了。你看这样折腾了几年。不过我重点是看这种修道人的心性啊，他是这样磨出来，领子是这样熬，那也不连动都不能，你不要想听法，像我开示一下，他们听哪有那像我们这样听那么多的？但我们像这样，像我们这样讲四天，都比我师父跟我讲那几年多、啊。我们不大敢问的啦。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哎，我们听法的机会不多。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这是岔开的话了哈、啊。我们的身心假如不够调练，就算有善知识，你也不得法。你看，其实黄檗禅师是在磨练他。就像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哦，学法很多，那找一个禅师，找到禅师就跟他拿经典来论啊，论很多一些教理。这个禅师听到有累了，他。哦，你来有这里，我还要供养你吃穿，你要丢一些垃圾给我，污染我的耳根。他的意思不是说法污染耳根，就是你这种颠倒心在论法根本不受用，那还要浪费我的时间坐在这里跟你听，那听完了我还要拿东西给你吃，哪有这种事啊？你赶快离开。这也是一种教育，他不是真的在乎这个，他是说。你闻法但不用，不能用啊，没用啊，这些都是垃圾啊。哦，以前我们师公也有这个例子，我们师公是东初老和尚，那临济宗的，啊，因为他只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我师父，一个是圣严法师。他对出家众很严，就只有两个，啊，也没什么出家，就两个。其实他对居士他非常慈悲。那有些居士就是跟师父熟了，要师父，我听说你这个禅宗有顿超法门，那我们能不能学？他说可以啊，啊你来啊，哦啊一进来才东西搬进来，哦他就很用功参禅，一参禅就被骂了。打坐有用吗？骂那念佛不行又被骂，连睡觉，因为那个以前都是竹床啊，一睡觉彪彪，你睡。那个师公在上面从楼上扒下来，睡不好睡，那滚来滚去干什么？连睡都不敢动，就卡在那里了。东骂西骂，做事也什么都骂，骂到最后他才没多久就跟那个师公讲说：“我想离开。”哎，我师公突然又恢复原来的慈悲了。哎，他说：“我有顿超法门，但你没有顿超根器。”都用想的，修行都用想的，怪不得被修理出去。不过他一直要说他愿意放弃投降，一切慈悲恢复现前。因为你只适合喷漆，不能雕刻，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时候对人人很慈悲，是在某个意义上来讲，跟你讲实话还是尊重你，跟你讲赞叹话有时候是喷漆，因为你不能刻的会散掉。磕了会散掉，你只能就不要动，就喷金漆，哇，亮亮的肉，金色的，那其实那是不能动的，哎，哈，所以很多修行其实是从这里慢慢来，见识境里面如何依着你可受的境，让你心安住在法，就用一个很简单你修得来的，让你的心，同样这个心在攀岩五欲六尘，为什么不攀岩一个你堪受的境，而是正法？久修以后，这个心就落入一个叫，就像那个我们一直在讲的香光庄严，心缘正念，这个光这个香气就熏到你心中，缘以佛，所以佛的印象就慢慢内在就成佛。为什么？因为你以佛，因为心无常嘛，那以佛为对象，那个佛的印就印在里面。就是说，所以这种愿是非常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大家可以随时以欢喜心，让心真诚的欢喜去发这个愿。 那你心慢慢一分，一开始不容易，烦恼重，发完愿照样起烦恼。可是你久修以后，你会发觉你也看受了，你也会准备想要去做一点，做一点。你乐于供养一切，你乐于去成就一切佛法，这个心你会经常就像戒题一直提醒你，因为这个愿就成为你的意念的依止处嘛，就会有引导作用。好，哦，再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啊！我普愿一切众生皆在佛法会当中啊，就能说所有他这里讲说，我普愿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我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很庄严，那有佛说法，众会围绕，皆在菩提树下听受佛说法，纳受佛法之功德。也就是说，大家都有机会听闻佛法，有机会远离就近的那种根本的轮回烦恼。所以说，我们总是很希望说啊，这里有一个法会，有一个善知识，你们去听啊，这也有。哦，就好像说处处有法会，处处有清净之法，众生常有因缘得听佛法，在佛之周边围绕，而因此能远离烦恼，就是这种心情。哦，所以这边有佛我去赞叹，我去铸成它，这边有佛我去赞叹，去铸成它。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在行菩萨道的人，有没有必菩萨道的事业在哪里？菩萨道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但我们的心没有在一个地方。 我这个讲法是什么？我只是以此地方为落实我菩萨愿的地方，而我的心常愿亲近一切三世诸佛，我的心常亲近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佛土，哦，如来我广供养此地方，希望 我能去那边庄严供养，乃至我去铸成庄严这个法会，随缘我都去。所以你看，假如我们现在的佛门也这般如此，就是说我们虽有一个我们固定的地方，但我们都有一份要铸成帮助所有佛法在各地兴扬的这一份发心，这样的心反而让你也更亲近，那种威德力也更大。所以一切处都是我愿意铸成，我愿意赞叹，我愿意成就的，凡是有法住的地方都是我护念的地方。你一旦这个心胸一直大开，所以我们说的门派之见、山头之见就没了，因为我们不就是一个广大佛法离佛门当中的一支，而我们就以这一支要成就广大的佛法。嘿，这个心胸一放开就不一样了，境界就不同了啊。所以所十方所有诸众生都能愿得你忧患常安乐啊。你看，这像这种心情啊，我能意念我希望他能你得安乐，也是获得甚深正法力。你看这个愿，你能反复思维，你的心越来越柔软。你看哦，我们现在假如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随时成为人家的善知识。我就举说，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我刚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啊，大家很发心。怎么个发心呢？哎，你只要稍微慢点做事，你的事会被人家做掉。你的知识，你的地没扫，我一回头扫掉了，谁帮我扫的？你的厕所，哎，我的厕所谁帮我扫的？也没人讲话。那衣服堆在那边啊，你我的衣服不见了，掉好了。所以大家就开始，你做我的事，我做你的事，大家抢着先。所以没人在计较，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种修行啊，很乐意啊，也没人计较。所以大家没计较的时候，大家做事就是只怕少。所以那时候感觉很有趣，就是大家都怕太慢做事，免得被工作被人家做光了。这时候这种气氛，你会发觉大家都能把每一样事情当作修行。可是只要有人起分别， 有人计较，就会把人的计较心给带出来。所以啊，你不要以为你的烦恼就只有你烦恼，你的烦恼会让很多烦恼跟着生，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我们务必要第一个要有这种像这样，我十方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你愿，你常思维这个，你就会慢慢心会细，细到什么？我又没有影响别人。我们有的人想说啊，想东想西想那么多，不是，这不是挂碍多，而是一种慈悲。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到最后修行慈悲心强的，就比较不会一个苦瓜脸？为什么？他怕众生看到他的脸而有会畏惧。现在人已经够沉重了，那加上你的苦瓜脸就更重了，哎，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有一种不失欢喜的心。你怕去影响别人，你怕别人因为你而不欢喜不安乐，你要有经常守护这个心。甚至有时候说我宁愿我委屈也要让你欢喜，因为你常发这个愿呢。所以你因为有这种心，你开始就很容易去感觉到他不安了啊，阿弥陀佛，我给他这样不安，你那种感觉会出来。为什么？你的慈悲心，就像说我们当医生的越把脉越熟越熟，连维系的那个脉象都能感觉出来，因为你熟了。所以包括你读经读熟了以后，连这个文字里面透露哪些消息别人看不到，说有啊，他说没有，就是这么几个字啊，有啊，他讲很多道理啊，那有的有，有的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你就心就蒙蔽在那里，你怎么看得到？有啊，那每次都很道理好多啊，在这里啊，一样的，他心在动啊，没有啦，他没问题，有啦，我知道他表面笑，其实心里是在哀伤的。为什么你感觉出来？因为我就感觉出来啊，你就感觉得出来啊，他其实怎么样？你能感觉到，因为你的心细了，你慈悲了。你的自我主见少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接受别人的给你的信息，你就容易感动，感受到这个。所以常发这个愿的时候，我们也经常要守护这个，随时为人善知识。你不，菩萨不是外，就像我昨天讲，菩萨不是一种希望，而不就你现在就是菩萨，而你现在就是应该行菩萨行，应该就令众生离苦得乐的人。所以这种愿，从这个不断发愿，也会形成你的观察。那从观察，从你现实生活当中，如何让你因为你在大家欢喜，因为你在大家欢喜。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个南传有一个长老啊，那个长老修慈悲观的人，结果他有一次被请到一个地方啊弘法，弘完法他要离开了，那离开了，结果鬼神啊，森林鬼神就出来挡着，跪着，长老你不要离开啊，我们这里面的鬼神啊，平常是打来打去的，因为你来这里弘法，我们现在都不打了，而你一离开一定要打，所以你慈悲慈悲，你不要离开好不好？只好留着。而每次要离开又出来挡，所以他后来就一直在这里。你要看啊，他也不是正式对这些鬼神说法，只因为他修慈悲的这种慈悲摄受力，让众生的嗔降伏了，感应多大，对不对？所以一个具体在身心上具体而为的在修行的人，其实他所焕发出来的功德力，不是你用肉眼能看到的，不是你肉眼能看到的。好，就那个我在讲《维摩诘经》里面不是有那个无尽灯的意思，无尽灯的法门嘛？我觉得无尽灯的法门会非常妙。好，那有几万个魔女来，维摩诘居士不但不把它当作要排斥的，反而把它转化成发菩提心的菩萨，然后又叫他回魔宫干什么？无尽灯，也就是说。那些魔女他说，那我不回去了，我们既然有法喜法乐，为什么法时我们为什么要回到魔宫？魔宫只有五欲六尘，我才不要。他不是，我有一个法门叫无尽灯，你应该进入到渗透到魔宫，动摇魔宫。你看菩萨的勇猛是这样，他不，我们也像看到魔挡着，不是， 他说你的，那问维摩诘居士，你的眷属谁？摩，摩是我的眷属。他因为摩不就是烦恼性吗？就是无印象吗？无印象不就是解脱相吗？无印当体不是真如吗？所以以菩萨的心，他看一切魔也是可以悲悯的众生，所以他不但不畏惧，还想视为眷属，视为净土，然后转化他，然后又同时转化他，要他进入魔宫，成为无尽灯。所以你看菩萨的发心哦，从来也很少去想象说我去哪个好地方去，而是一个创造一个好地方让人受用，差别很大、哦、我们一般在想说哪个地方我好安住，可是问题是心净国土净、啊、你唯有发广大愿成就净土，你才有净土受用啊。所以后来积极勇猛的不是我要住好地方，而是要创造好地方让众生住。那菩萨的心愿跟一般人相反，刚好相反。所以你可以现实就是一个菩萨，你就是一个人的善知识，你经常为思考的如何令众生离忧患常安乐，乃至你经常守护他，让他怎么样获得甚深正法力啊？无法处心养佛法，有佛法处如何守护让他不罪，这就是你该做的。那守护的除了表面法之外，我们会想这个人在修法在修行，比如说在修净土，我们也经常以净土的法门与他同行，对，同行善知识，是不是？我们不是有那个爱与布施同事力行，这是菩萨重要的四个法，我们都知道，但很少用。所以一般菩萨现在都负责学但不用的，我们就是知道但很少想要去把它用出来。力行，同事，我跟你一样一起在行这个法的。所以当有的人在念佛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可以不一定要限制法师像什么样，你可能就是他的同僚房的人，看他在学法慢慢萎缩的时候，你应该是依法对吧，令得正法力，你以修学的欢喜供养，让他原来那个慢慢萎缩的这个道心呢、啊，再提升起来，应该是这样。不远就在你旁边，而彼此相互成就，这个反而是对，这是最直接的道场就在眼前，而不是经常处在一个想象而忽略脚跟处。我们现在谈到人间佛教，谈得很。有现在啊，在很多地方谈人间佛教，谈到庸俗了。其实我认为人间佛教就是无生佛教。佛讲人间佛教不是无生吗？那提出人间佛教的最大价值在哪里？把所有的观，所有留意的地方回到脚跟处。因为我们很多修行就是忽略人世间苦集，往外追寻、崇拜、想象。结果忽略了真实修行，所以我认为不要把人间佛教跟其他佛法岔开来。人间佛教就是应所有众生，包括鬼神也是我们要关心的，所有众生皆我们关心的，只是那个关心把以前用想的充满宗教化的这种信仰拉回实际上的悲智双运的，这个是人间佛教提出来把整个重心注意点拉回脚跟处，这是人间佛教提出来的最大价值。如果一直强调所谓的表面的人间佛教，那个也不做，那就开始走向世间化。所以很多强调人间佛教走向世俗化、庸俗化，不是人间佛教叫做无圣，适合出家的出家，适合修菩萨的菩萨，适合人天的人天，适合修声闻的声闻，对不对？乃至要度鬼神、度畜生，都该度，这就是菩萨当行的。问题是我们态度是不是用想象的，不是一种宗教仪式化的，而是把所有要做的这些东西回归到佛法原来的智慧跟慈悲，这是人间佛教的我认为价值在这里，这是我自我定义的。那我是希望把现前的很多人间佛教走到最后，哎，人间佛教也不一定要吃素啊，人间佛教不要怎么样，谁跟你这么说的？ 不是这样的，是。所以很多东西的修行就在眼前，好，好，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这种愿要随时升起。好，好，我们休息一下。